嗨，大家好，我是优美，
我是 Sola。
日常生活大小事都会构筑成历史文化的精彩故事，
时事精选的各种主题也能转化成生活中的不同话题。
听我们用中文导览日本的人文风景，
带大家用耳朵体验日本的美食风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日常作用。那今天这集我们要接续上一集讲到江户时代的末期，也就是幕末时期。那时候日本发生了非常多有名的事件，也是日本非常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日本那个时期在德川幕府的管制之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锁国的状态。那同时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进行对外的发展，造成其他国家对日本充满好奇，就轮番的想要来撬开日本的国门。那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发展的非常快速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包括船舰的技术啊，还有其他一些像是军事上的发展，都是当时在日本的人们没有看过的，所以他们刚到日本的时候造成当时日本人非常的冲击。那也因为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不愿意开放的，所以在当时就有一些零星的对立跟争执发生。那再加上那个时候刚好日本国内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饥荒，就造成人民都吃不饱，吃不饱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起来起义，因为他们觉得政府可能没有好好照顾好他们，或者是会有人觉得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状态。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我们上一集有介绍到的裴里黑船来航，日本被迫开启了国门。同时政治方面呢，也因为朝廷跟幕府开始慢慢有对立的关系，所以就有一派人就会觉得朝廷就是天皇那边应该要跟幕府合作，但是有一些人呢觉得说当时的幕府做得不好，应该要换人做看看。那在上一集的节目最后我们有提到说，当时的幕府为了要跟公家也就是朝廷合作，所以他们有想到一些公武合体的方式，比如说让天皇的妹妹嫁过来将军家等等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去寻找一些当时的权力合作之后，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那所以在我们幕末的下半集节目要开始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跟大家再一次介绍这一集会登场的一些比较主要的角色。
像是那些比较错综复杂的派系吗？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安政的大狱还有樱田门外事变的时候有提到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些藩主，他为了拥护不同的人去继任第十四代的德川家将军，就分成一桥派跟南纪派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算是幕府派系下的意见分歧。但是到了后来，因为整个政治的情势变化的关系，所以每个藩主他们就有各自比较鲜明的立场。那这些立场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尊王攘夷派跟稳健攘夷派，也就是公武合体派这样子的派系。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样子的派系里面每一个势力的大概介绍跟他所属的立场。那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当时的幕府，也就是德川幕府他们的立场。其实德川幕府他们就当时的掌权者来讲，还是很努力想要维持他的政权的。可是在刚有提到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权就受了很大的考验，因为朝廷也对他们越来越有一些忌惮，各个藩地的藩主跟势力们也开始各自有想法，然后分派系，所以就不像之前那样可以用一个武家政权的主要领头角色来决定所有一切的政策。然后再加上后来发生了将军继任者的问题，所以说幕府内部就有一些声音认为说要开始广纳大家的意见，可是这些广纳来的意见没有办法被有效的归纳，所以当时幕府内部的各种势力也是属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时的朝廷也就是天皇其实是比幕府还要更辛苦一点的，因为政治的整个实权是在幕府那边，算是委任给幕府这样的形态，所以说当时的朝廷不管是对于幕府的管理还是对于整个政治的说话权都几乎是没有的。再加上天皇不是很喜欢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朝廷曾经有一度非常希望可以再次回到锁国的体制，但是因为当时各个势力都有各自不同的表态方式，所以朝廷也是非常困扰的。接下来要介绍的势力呢就是长州藩。长州藩是幕末这个时代他们立场一直都非常鲜明的一个势力，他们一直都是尊王攘夷派的主要势力。那因为这个尊王攘夷派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立场比较像是倒幕的立场，也就是反对幕府的立场。那整个长州藩的历史可以看到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它是位于日本本州最西边的地方。那一开始长州藩其实就跟幕府的关系并没有非常好，他们的藩主是外样大名，跟幕府的关系比较没有那么亲近。藩主的姓氏是毛利，藩厅是设在秋城，就是现在的山口县那边，所以他们又叫做毛利藩或者是秋藩，是当时全国规模第九大的雄藩。在幕末时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倒幕运动的中心嘛，后来到了明治维新，长州藩也占了一个非常主导的位置，一直到现在长州山口县那边出现的政治家也是日本政府的核心。 心，像是之前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啊、安倍晋三等等的内阁总理大臣呢，就有九位也是各个都道府县的第一名。
嗯，
当时在关之原大战之中的藩主毛利辉元担任的是西军的总大将，就是德川家康的对立面，所以在他们战败之后啊，毛利辉元就被减封很多，所以说这个长州藩的历代藩主都跟德川幕府的关系不是太好。
嗯，
其实长州藩还有一些人跟台湾是蛮有渊源的，在日治时期台湾的第三任总督叫做乃木希典，接下来的第四任总督俄语源太郎跟第五任总督佐久间佐马太呢，也都是长州藩的人，算是跟台湾渊源蛮深的一个势力。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萨摩藩，
萨兹马行。
萨摩藩的正式名称叫做鹿儿岛藩，它在九州的西南部，然后在江户时代呢，整个琉球王国也是受到萨摩藩的控制的，整个领土是包括现在的鹿儿岛还有安美群岛跟宫崎县的西南部那边，在江户时代是仅次于加贺藩的第二大藩。
嗯，
当时要跟幕府比较接近一些藩主势力都是在江户那附近的，离江户越远呢，通常他关系就越远，整个萨摩藩是在日本四岛的最西边，所以跟幕府的距离比较遥远，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亲密了。所以在幕末时期，虽然萨摩藩一开始可能没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但是到后来呢，也是属于岛幕联盟的一派，他们最主要是主张要废除幕府，然后把整个政治的权力还给天皇。
嗯，
所以呢，在后来明治天皇掌权之后，日本的内阁有很多阁员都是出自于萨摩藩跟刚刚我们介绍的长州藩的。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萨摩藩在锁国的时代呢，就已经尝试的跟西方有一些接触了，也算是日本西洋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在明治维新时期啊，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政治家，像是西乡隆盛啊、大久保利通等等呢，都是出生于这个萨摩藩的。
嗯，
那下一个要介绍的呢是土佐藩。
土佐藩，
土佐藩是日本废藩置县之前在土佐国，也就是现在四国的太平洋侧那边的高知县那一带的总称，所以他们的称呼呢也会被叫做是高知藩。
嗯，
土佐藩也是在幕末时期参与了非常多岛幕运动的一个势力，最有名的人物就叫做坂本龙马，后来也推动了日本整个政治时代的变化。
嗯，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会津藩，
爱知藩。
会津藩在日本古陆奥国会津郡，范围包括了现在的福岛县西部的会津地区，当时的藩厅为会津若松城，就是现在的会津若松市。在幕末的时候，会津藩被指派为京都守护职，他们主要负责呢就是取缔那些比较反对幕府的政策的攘夷派志士，还有就是维持京都的治安。那因为他们跟幕府关系非常好，所以在后来政府跟朝廷开始进入对立面的这种情况下，会津藩就完全被划分在跟幕府是同一边的，会津藩也就被作为是旧幕府势力的中心之一，也基本上就是新政府军的敌人了。
嗯，
那要讲到会津藩呢，就必须要再另外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叫做新选组。
新選組。
新选组是日本幕末时期一个清幕府的武装军团，它是属于京都守护的武装势力最外围，那负责对付的就是那些反幕府的人士。新选组虽然一开始它不是属于哪一个藩地的，但是它在成立的初期的时候，它就得到了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荣保的支持，而在这个时候呢，就纳入了会津藩的编制里面。那因为新选组是很多影视作品的主角，所以我们之后会另外做一集来跟大家介绍新选组一些比较精彩的故事。
嗯，
大概介绍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幕末的故事里面比较常出现的一些势力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开始讲当时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叫做八月十八的政变。那这个事件的发生背景呢，是当时幕府已经跟朝廷约定好要攘夷了，因为当时的朝廷就是天皇呢，他们是觉得不希望有外国的势力进入到日本的，所以他们约定好要攘夷，就是驱赶这些外国势力的情况下呢，长州藩就非常认真在推行这件事情。那时候的长州藩呢，他算是比较激进的攘夷派，他就在下关海峡那边，只要看到有外国的船过来，比如说像是美国的或是法国的船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实行炮击。其他的藩对于长州藩的这种强烈的攻击性行为呢，其实是不太认同的，所以呢都没有人配合长州藩的攻击，一样是觉得要攘夷就是要驱赶外国势力的其他藩也觉得长州藩这样的做法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妥当。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像是萨摩藩或者是会津藩呢，他们就想要阻止暴走的长州藩，所以曾经有一度呢结成萨长同盟，尽可能想去阻止长州藩的这个暴行。
嗯，
那因为这样的背景的关系，就发生了8月18日政变的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1863年的9月30号，当时是日本的文久三年的8月18号。 就在那天下午的四点的时候，除了商州藩以外的所有藩兵呢，都开始巩固天皇所在的寓所。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要驱赶常州藩，因为当时常州藩其实有负责朝廷的警备的事务。可是常州藩的这种暴行呢，不管是朝廷还是萨摩藩等等的其他势力，都觉得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把常州藩赶出京都。这个政变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常州藩赶出去。所以常州藩在这个政变当中，不止被赶出了京都，同时跟常州藩关系比较好的一些政府官员呢，要不就是被禁足，要不就是被革职。那这个事件呢，当然就非常大的打击了常州藩的势力了。这个政变之后呢，周王攘一派的主要势力就是这个常州藩失去了很多地位，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想办法想要卷土重来。那时候在京都负责取缔一些比较激进派的志士的新选组，就抓到了一个知道常州藩想要做什么事情的人物，然后经过拷问之后，就问出了他们全部的计划。这些计划呢，包含要对于寓所放火，寓所就是天皇所住的地方。那新选组知道这些情报以后呢，就觉得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就在1864年的6月，他们就在京都三条木屋亭那边的一个叫做池田屋的地方，一举逮捕了正在密谋进行这些事情的周王攘一派的一些要员。那这个池田屋事件后来就成为新选组非常活跃的一个代名词。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当时的幕府是非常努力的想要打压这些周王攘一派，去维持他们的势力的。那另外一个跟8月18政变有直接关系的事件，就是禁门之变。禁门之变最主要是在讲说，当时常州藩被赶出了京都，他们非常想要告诉朝廷说他们并没有想谋反的意思，再加上发生的池田屋事件嘛，所以说常州藩里面一些比较激进派的人就决定要派兵，他们就在1864年的7月攻进了京都。
他们只是想去解释，只是因为人带了多了一点就吓到他们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因为带了一大堆人去，所以没有人想听他们的解释，不管是幕府还是朝廷，包含会津跟萨摩所有的势力都觉得常州藩这一次进入京都根本就是要造反的，所以他们就组成了联合军来阻止常州藩进入京都。那这个事件比较主要冲突的位置就是在朝廷的禁门这个地方，所以就叫禁门之变。而在这个禁门之变里面，最主要战争的地点是在一个叫葛玉门的地方，所以禁门之变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葛玉门之变。那当然常州军在各个势力夹击的情况下就败退了，而且不止这样子，他们因为在京都就是天皇脚下发起战争，就被当作是朝廷的敌人，而且这个战争还造成整个京都都被战火袭击，听说烧掉了27000多间房子。
太多了吧。
对啊，因为在撤退的常州藩士就一边退一边放火，萨摩藩他们也为了要找有没有躲起来的常州藩士，也是一边找一边放火，所以就是烧了很多很多的房子。后来到了1864年7月份的时候，朝廷因为之前的禁门之变的关系，所以就要求幕府去追讨常州藩，就发生了第一次常州征伐。
可他原本不是拥护朝廷的吗？最后变成是朝廷要下令幕府去攻打他。
对啊，所以其实历史上的事件很多都是一连串的误会产生的。常州藩本来他只是想要请命说我们没有谋反的意思的，结果他们的做法就完全是一个谋反的动作了，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当时幕府呢，其实主要是想要对常州藩主去问责的，所以呢他就要求各个藩地都要一起结合成联合军去攻打他，他们兵分五路开始去追打常州藩。其实常州藩的内部一直都是有不同的派系在争论的，那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恭顺的人。这个时候常州藩内部的主政者其实是比较恭顺派的，所以在12月的时候常州藩就投降了。据说常州藩会投降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禁门之变。因为在这个禁门之变发生的时候呢，常州藩都一直站在想要帮朝廷的立场去做这些事情的，可是却演变成在京都发起了战争，还被说成他们对于天皇所在的寓所开炮。他们甚至被他们最崇尚的孝明天皇本人说常州藩是朝敌，也就是朝廷的敌人，他们其实是非常受挫的。
应该很震惊吧。
对啊，常州藩就大受了打击啊。而且在常州征伐之后呢，他们就对常州藩进行了战后处理，也算是去清算了禁门之变的责任啊。所以常州藩就有非常多重要的官员啊，比较主力的人呢，都被问罪，有一些人被流放，有些人被处置。那默默的历史看到这个地方为止呢，感觉起来好像幕府的势力还是比较占上风的。可是后来在两年后就发生了一个事件，造成整个默默的情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这个事件呢，就是萨藏同盟。
是刚刚的那个萨摩藩吗？
在1866年萨摩藩跟长州藩竟然联手了。最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坂本龙马，他原本是土佐藩的藩士，去撮合了萨摩藩跟长州藩，然后让他们缔结了互相帮忙的同盟合约。在这之前呢，长州藩一直都是被大家不太认可的角色嘛，而萨摩藩虽然跟幕府的关系并没有很好，可是还算是站在幕府那一边的，但事实上萨摩藩也一直很希望幕府可以有更大的改变，所以这两个在幕末当时都算是比较大的势力联手之后，就让整个局势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为什么萨摩藩跟长州藩会愿意联手呢？是因为他们的利害关系其实是一致的。这时候的长州藩在之前的8月18政变还有进门之变之后就被直接从京都赶出去，之后还经历了长州征讨，连连败仗，满身疮痍的状态。那另外一个部分，虽然萨摩藩当初是主张公武合体的，希望能够去改革幕府的政治状态的，但是后来他们渐渐发现幕府其实并不想要改革，他们只想要巩固他们原本的势力，那萨摩藩也没有插手的余地嘛，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自己的立场有点危险，才会有之后的萨长同盟的这种状况发生。萨长同盟的开始呢，就是在1866年7月，那时候幕府有组织了第二次的长州征讨，就是继续去打长州藩，那萨摩藩就没有去参加了，而且不止没有参加，萨摩藩当时还去买了一些西洋的武器去给长州藩，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跟长州藩是属于同盟的这样的情势了。那这个时期摒除幕府一直在攻打长州藩以外呢，整个政治的局势上面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1867年的大政奉还。所谓的大政奉还，就是在那一年江户幕府的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他把政权交还给朝廷的一个事件。这是因为第15代将军的德川庆喜，他在第二次长州征讨之后，他就觉得幕府开始衰败了，所以他们就想要做一些事情来继续维持幕府的地位。那时候就有一些人对幕府提案，提案的内容大概是说，那个时候的萨摩藩跟长州藩这些比较有力的藩地势力呢，他们都好像要开始用武力来扳倒幕府，然后再加上日本一直在内乱嘛，国外有很多势力想要趁虚而入，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把政权还给朝廷的话，朝廷其实也是没有能力可以去管控这些事情的，最终呢朝廷也只能继续依靠幕府，所以说表面上的大政奉还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大政奉还最主要的目的呢，在表面上就是把政治回归到以朝廷为中心的这种模式，对幕府来讲其实他就是想要能够让德川家的势力继续维持下去而已。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朝廷它从平安时代末期开始，国家政权就已经转移到所谓的武家，也就是幕府那边了嘛，所以朝廷一直都是没有握有实权的状态，那在政治上也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动用。德川家在大政奉还之后呢，因为他们是主动交出他们的政权的，所以德川家原本那些非常多的财产跟土地都可以继续保持嘛，所以就算把政权还给天皇呢，在后来成立的新政府内部，德川家也非常有信心可以继续握有主导权。在开国之后，幕府其实一直非常积极的去派遣人员到欧洲那边去学一些新的时代的思想，包含君主立宪制啊，还有议会制等等，那他们也希望可以在日本实现，所以他们原本是希望能够在朝廷之下去建立一个像是议会这样的组织，而这个议会组织就主要由德川家，就是武家为中心。
这样子好像也蛮合理的啊。
对啊，因为把政权交给天皇之后，一切就有正当性了嘛，但是他们还可以握有实权，这算是一个非常棒的如意算盘。可是这个构想在后来明治天皇他所主导的君主政体里面呢，他们就颁布了一个新的叫做王政复古的大号令，所以他们原本的构想呢其实是没有成功的。那什么是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呢？这个名字在日本近代政里面算是蛮有名的，可以算是朝廷进一步对幕府的反击了。因为在这个王政复古的大号令里面，他们就规定了几个比较主要的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废除京都守护职跟京都所司代，这两个职位呢，主要都是在管理京都的治安，也就是京都的合法武装势力。废止这个部分之后，幕府他们就没有权力可以在京都维持军队了。那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是直接废除了幕府，也就是废除了德川家的这个幕府组织的正当性。再来第三个呢，是废止了摄政跟官白，也就是把德川家安插在朝廷里面最后能够说话的官位给拔掉。再来第四个呢，是设定了新的三个职位，分别是总裁、议定跟参与。颁布了这个号令之后呢，就把德川庆喜完全排除在新的体制之外，在天皇亲政、公益政治的各种名目之下，让一部分的政府官员跟包括长州藩在内的几个比较有力的势力呢，都可以在新的组织里面有主导的地位，就这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的时代。
那他们的立场整个就是对调了耶。
对，因为他们就直接把德川家架空，不让他们参与政治了。
那这样不就换幕府会不爽了吗？
对啊，所以后来就发生了很有名的戊辰战争，也是日本迈向近代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内战。戊辰战争的发生有三个蛮主要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政奉还。
就是假装要把政权还给朝廷吗？
对啊，因为其实当时德川庆喜他是打着说把大政奉还表面上做到了，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堵住那些倒幕派的嘴嘛，因为他们算是有做到把政权回归给天皇了嘛，同时也可以避免说天皇他去命令直接进行倒幕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德川家还是留有后手的，因为他们在新的政治体制当中德川家还是有可能可以握有主导权的。再来另外一个会产生戊辰战争的原因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王政复古大号令。这个王政复古大号令呢，就是我们刚好提到七乡隆盛啊、大久保利通他们所推行的一个为了能够确立新的政治体制的政令。那因为在这个政令里面他就废除了幕府嘛，然后在天皇身边设立了新的职位，让这些有力的藩地一起来进行政治嘛。所以说在那个晚上呢，他们其实还开了一个会议叫做小御所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他们要求德川庆喜把他的职位跟他的领地都全部还回朝廷。
那就是实质上的抽掉了他的权力啦。
因为连领地都归还就完全破坏了德川家原本的计划了。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第三个原因造成这个戊辰战争的爆发，就是萨摩藩邸的烧讨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868年的1月19号，那天萨摩藩的江户藩邸因为某些原因而被攻击然后被烧毁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呢？就是在王政复古大号令之后呢，旧的幕府还有德川庆喜的势力呢还是有那么一点存在的啦。那他们可能因为气不过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就跑去跟萨摩藩打架，然后打架的结果呢就是烧毁了萨摩藩在江户的房子。这个事件就越演越烈，最后就变成旧幕府军跟新政府军的一个战争的开始。所以说这整个戊辰战争就是在王政复古大号令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明治新政府军，实际上呢就是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的联合军，在跟旧幕府军也就是会津藩、桑明藩跟奥羽越列藩同盟，还有包括新选组等等的这些联合军的内战。那因为这一年的干支是戊辰的关系，所以就被称之为是戊辰战争。这场战役的结果想当然就是明治新政府获胜了嘛，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明治维新的时期。那明治新政府呢也在这一个战役当中彻底的消灭了旧幕府的势力，然后完成了日本国内的统一，也让国际社会承认明治政府是当时统治日本的政权。戊辰战争虽然在我们今天介绍当中只是比较简单的带过去，可是它其实算是日本近期发生的一个蛮大型的内战。这个战争当中也有很多很有名的事件跟战役，包含鸟羽伏见之战，还有江户城无血开城、东北战争、会津战争跟箱馆战争等等。如果以后有机会介绍到相关历史的时候再跟大家一一介绍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终于把有点错综复杂的幕末这段时间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件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了一次。那说到你对我们读过这段日本历史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以前在看幕末的时候都搞不清楚到底哪一边跟哪一边在打，这样看下来之后总算有比较清晰的概念了，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在整理这些相关的事件的时候有发现说，其实很多的派系它都并不是从最一开始它就是什么立场，然后一直延续到最后。这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也是看整个政治的局面变化，他们也会有他们自己立场上面的变化跟有些不得不为之的决策。
而且虽然说历史这样看下来就只是很像是在看一个人的故事，可是比较仔细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就真的是看了很多人人生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是站在比较像是后世，也就是看到一切事情的结果的这种立场来看待这些故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多地方其实充满了很多误会啊，或是有一些比较遗憾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在提到长州藩的时候，会发现虽然他的做法有时候比较激进一点，可是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其实一直都是想要帮助朝廷的，可是却有一段时间完全被朝廷当作是劲敌，可是之后却因为萨长同盟的关系，他们又再一次回到历史的正轨上面。就历史来讲，他们又再一次变回了比较有优势的那一派。所以说这其中的转折啊，如果没有去了解它中间发生的一些相关的事件跟它来龙去脉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复杂而且不好理解。
嗯，
其实我觉得历史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那因为我们这次找的资料呢，比较像是以当时幕末整个政治局势为视角来看这一段历史的故事，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说明的内容，还是我们找的资料呢，都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全面性，然后不够足以表示所有观点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去寻找相关的资料了。不过如果说在这个部分呢有一些解说不够完善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见谅咯。
嗯，
不管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面向。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再来看待这段历史，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内容。那如果有想要了解更详尽的内容的话，可以参考我们节目的资讯栏位，那里有我们参考的所有的文章跟资料。
嗯，
那如果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或是有任何想要建议的地方，也欢迎利用节目的资讯栏位那边我们的 email 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络。
嗯，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